第二十二篇，神的拣选，我们的定命。一，我们已经看过罗马一至八章，我们可将九至十一章视为插镜的话，将十二章视为八章的继续。就着生命的过程或生活的实行而言，这样说是正确的。然而，我不认为在保罗的观念里，这几章是插镜的话，因为其中有一些元素是一至八章和十二至十六章之间的连续，所以就一面说这三章是插进的话，但就另一面说它们形成八至十二章之间的连续。一，在与呼召的神，神的拣选是我们的定命，借着神的拣选，我们永远的定命完全立定了。这拣选和定命乃是在于呼召的神，不在于做工的人。我们的拣选完全在于呼召的神。我们要理解这点，就需要读九章一至十三节。我在基督里说真话，并不说谎，有我的良心在圣灵里同我做见证。这节证明良心是人灵的一部分。我们看过圣灵同我们的灵见证，然而本节告诉我们，我们的良心在圣灵里做见证。所以既然圣灵同我们的灵见证，我们的良心又同圣灵见证，我们的良心就必是我们灵的一部分。保罗的良心见证，他是大有忧愁，心里不住地伤痛。这是保罗为他的亲人所受的伤痛，要叫他们得救。为我弟兄，我肉身的亲人，我宁愿自己被咒诅，与基督分离。这是严肃的祷告。保罗因着渴望以色列人得救，就这样恳切地祷告。保罗为以色列人得救祷告，这是必须的，但他宁愿自己被咒诅，与基督分离，就太过了。无论我们多属灵，多在我们的灵里，我们仍有可能发表不是出于主的祷告。保罗祷告要被咒诅，与基督分离，我不信这是出于主的。你信主强迫保罗祷告，使他被咒诅，与基督分离吗？
我不以为主这样要求他。那是什么推动他这样祷告？
乃是保罗强烈的渴望，他因着对亲人的大爱而那样祷告。
许多时候我们对某件事有强烈的渴望，那样的渴望使我们发出极端的祷告。
一位弟兄也许为他病重的妻子祷告，以各种方式迫切祷告，甚至进食，主也许答应他的祷告，但不是照着他的方式。保罗在三节里的祷告就是这种情形，
他以强烈的渴望祷告，要神撇下他，使他被咒诅，好叫他的弟兄得救。
神答应他的祷告，但不是以他的方式。他们是以色列人，那儿子的名分、荣耀、诸约、律法的班次、是奉和应许，
都是他们的。
儿子的名分，意思是继承基业的权利。
本节所提的荣耀是什么？
神的荣耀至少向以色列人显明两次，
在旷野帐幕立起来的时候，以及在耶路撒冷圣殿建造好并奉献的时候。在这两个场合里，以色列人都看见神的荣耀。
诸约是神与亚伯拉罕并在西乃和摩押语以
色列人所立的约，这些约是以色列人所宝贵的。
律法的班次之以色列人所宝贵的律法，
本节所提的是奉，毫无疑问是指在帐幕或殿里照摩西律法所制定祭司或立位人的侍奉，
因为所有与帐幕或殿有关的侍奉都在祭司和立位人手下。应许是神赐给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大卫的应许。罗马九章五节说，列祖是他们的，按肉体说，基督也是出于他们的。
他是在万有之上，永远受颂赞的神。阿们。
列祖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其他一些人。
基
督按他的人性说，也是出于以色列人的。
保罗说基督是在万有之上，永远受颂赞的神。
保罗写到这点时，被基督荣耀的人位所充满，倾倒他心中所有的。
基督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受颂赞的神。阿们。我们都必须对这事实有深刻的印象，并完全领悟。真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受颂赞的神。虽然他在肉体里是出于以色列犹大支派，但他就是无限的神。因此以赛亚九章六节说，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他名称为全能的神。我们为着他的神性赞美他，并且敬拜他永远是神。但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，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。在三节里，保罗出于他的渴望为他的亲人祷告，要他们得救。他来到六节时就说到神的经纶，在三节里他发表出于迫切的祷告，甚至愿意被咒诅与基督分离。在六节里他说，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，神的经纶乃是出于以色列的，即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真以色列人。所有的犹太人都是从以色列生的，但他们不都蒙神拣选，他们都属于犹太宗教，但不都是得救的。虽然他们外面有一切美好的事物，包括神在他的圣言里所应许的基督，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是儿女，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在六至七节里，保罗是在神经文的光中，并将事情看得很清楚，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。除了以撒之外，亚伯拉罕还有一个儿子叫做以实玛利。虽然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生的，但他或他的后裔阿拉伯人都没有蒙神拣选，他们是肉体的儿女，不能算是神的儿女。唯独以撒和他一部分的后裔蒙神拣选，才算是神的儿女。八节继续说，这就是说肉体的儿女不就是神的儿女，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。照着神的经纶，肉体的儿女不就是神的儿女，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。亚伯拉罕的后裔不都是神的儿女，天然的出生不够使他们成为神的儿女，他们需要重生。应许的儿女这次指第二次出生，因为唯有借着第二次出生，他们才能成为应许的儿女，因此才算是后裔。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，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。不但如此，还有利百加，即从一个人，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，双子还没有生下来，善恶也没有做出来，只因要坚定神拣选人的旨意，不是本于行为，乃是本于那呼召人的。神就对利百加说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，正如经上所记，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是我所恨的。这些经文向我们揭示一个事实，神的拣选不是照着人的行为，乃是完全照着他的拣选。这里告诉我们，利百加从一个人以撒怀了孕，生出两个儿子以扫和雅各。在双子生下来，善恶做出来以前，神就告诉利百加，将来大的以扫要服侍小的雅各。这证明神的拣选在于他的喜欢和不喜欢。因此神说，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是我所恨的。这话非常强烈，我们以为神只会爱绝不会恨，但这里说神恨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是我所恨的。唯独蒙神所爱所拣选的人才算是后裔。神的拣选在于他自己，他是照着他的喜欢呼召人，这不在于人的行为。虽然神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，但以撒的两个儿子中只有一个蒙神拣选，这岂是神的拣选？也不是照着人的出生，神不照着他自己以外的任何事物拣选人。二，在于神的怜悯，这样我们可说什么？难道在神有不义吗？绝对没有，因为他对摩西说，我要向谁施怜悯， 就向谁施怜悯，要对谁动怜恤，就对谁动怜恤。神说我要，我们就不该与他争辩。我们不是神，我们没有他的主宰权柄。我们也许与他理论，问说，为什么你爱雅各恨以扫？神也许回答，不要与我争辩，我愿意这样做，我要向谁施怜悯，就向谁施怜悯。每件事都在于我的意愿。怜悯和怜恤之间有什么不同？很难区别。虽然怜恤非常接近怜悯，但我要说，怜恤比怜悯更深、更细、更丰富。将本节的怜恤与怜悯放在一起，加强神是满有怜悯的这个事实。这样看来，这不在于那定义的，也不在于那奔跑的，只在于那施怜悯的神。怜悯比恩典够得更远。倘若我在美好的光景中，并且我的地位与你的地位相配，你给我礼物，那是恩典。然而，倘若我在可怜的光景中，并且我的地位与你的地位悬殊，你给我东西，那是怜悯。倘若我是你亲爱的朋友，到你这里来，你给我圣经做礼物，那是恩典。然而，我若是可怜污秽的乞丐，不能为自己做什么，而你给我十元，那不是恩典，而是怜悯。因此，怜悯比恩典够得更远。恩典只达到相称的情形，但怜悯够得远多了，临到可怜且不配得恩典的情形。照着我们天然的光景，我们远离神，完全不配得他的恩典，我们只适合接受他的怜悯。因此，九章十五节不是说，我要向谁施恩典，就向谁施恩典。不，这里乃是说，我要向谁施怜悯，就向谁施怜悯。你也许以为雅各没有良善，他完全是狡猾、诡诈的人，以扫比他好多了。你是正确的，那就是神施怜悯的方式。雅各是可怜的，但神怜悯他。神的怜悯不在于人美好的光景，反而显于人可怜的光景。神的怜悯所够到的，超过他的恩典。那临到我们众人的乃是神的怜悯。我们没有一个人的光景与神的恩典相称。我们十分贫穷，十分可怜，需要神的怜悯如同一座桥梁，将我们与神连接起来，将我们带到神恩典里的，乃是他的怜悯。我们何等需要领悟这点，并为着神的怜悯敬拜他。甚至现今我们得救并有分于他生命的丰富之后，我们在某些方面仍处于一种光景，需要神的怜悯如同桥梁把缺口连接起来。因这缘故，希伯来四章十六节说，首先我们需要受怜悯，然后我们才能得恩典，做应时的帮助。哦，我们何等需要他的怜悯。我们必须宝贵神的怜悯，像珍赏他的恩典一样，使我们够资格有分于神恩典的，总是神的怜悯。这样看来，这不在于那定义的，也不在于那奔跑的，只在于那是怜悯的神。我们的观念是，定义的会得着他所定义要得着的，奔跑的会得着他所追求的。情形若是这样，神的拣选就会照着我们的努力和劳苦，但情形并不是这样。这完全在于那施怜悯的神。我们不需要定义或奔跑，因为神怜悯我们。我们若认识神的怜悯，就不会信靠我们的努力，我们也不会因着我们的失败而失望。对于我们苦恼的光景，盼望乃在于神的怜悯。因为经上对法老说，我特意将你兴起来，唯要在你身上显示我的全能，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全地。神在法老身上显示他的全能，唯使他的名传遍全地。这表明甚至神的仇敌在完成他的旨意上，对他也是有用的。十八节说，这样看来，神愿意向谁施怜悯，就向谁施怜悯，愿意叫谁刚硬，就叫谁刚硬。对此我们该说什么？ 我们什么都不该说，只该敬拜神的道路。每件事都在于他要做什么。他是神，
三在于神的主宰。保罗继续说，这样你必对我说，
他为什么还指责人？有谁抗拒他的旨意？
人哪，是谁竟向神顶嘴？
我们都必须领悟我们是谁。我们是神的造物，他是我们的创造者，我们是他的造物，不该对他这位创造者说什么。
所以保罗问，
被塑造者岂能对塑造他者说，你为什么这样造我？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同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，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？神是窑匠，我们是泥块，神这位窑匠对泥块有权柄，他若愿意，他能做一个贵重的器皿，也能做一个卑贱的器皿，这不在于
我们的拣选，这在于他的主宰。
罗马九章二十一节揭示神造人的目的，本节在启示神造人的目的上是独特的，没有本节，我们很难领悟神造人的目的是要使人做他的器皿，以盛装他。我们都必须彻底领会，我们是神的容器，神是我们的内容。零后四章七节说，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，
我们是瓦器，神是宝贝和内容。
神照着他的预定主宰地造了我们做他的容器。提后二章二十至二十一节表达同样的思想，那里说我们是贵重的器皿，所以我们需要洁净自己，脱离卑贱的事，使我们分别为圣，合乎主人使用。
然而我们成为贵重的器皿，不是我们拣选的结果，
这乃是起源于神的主宰。神借着所造蒙怜悯，以盛装他自己的器皿，使他的荣耀彰显出来，这是在于神的主宰。这是很深的话，神的主宰是他拣选的基础，他的拣选在于他的主宰。若是神愿意显示他的愤怒，彰显他的能力，
就多用恒忍宽容那些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。
对此我们该说什么？我们无话可说，他是窑匠，他有权柄，人不过是泥土，且要在那些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彰显他荣耀的丰富。这器皿就是我们这蒙他所造的，不但从犹太人中，也从外邦人中，这有什么不可？一切都在于神的权柄，神有权柄将我们这些他所拣选并
呼召的人，不但从犹太人中，也从外邦人中，做成蒙怜悯的器皿，以盛装他，使他荣耀的丰富得以彰显，得以显明。
照着他主宰的权柄，他早预备我们得这荣耀，
我们被他的主宰预定做他的容器，就是贵重的器皿，
彰显他在荣耀里的所事。
那不但是他的怜悯，也是他的主宰。
神的拣选有一个目标，得着许多器皿盛装神，并且永远彰显他。所以我们许多人偏离了神目标的标杆，以为那不过是要显明他拯救我们的爱。
不错，他爱我们，然而他的爱显明出
来不但是要拯救我们，也是要使我们成为他的器皿。神这样造我们，使我们能将他接受到我们里面，并盛装他做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，目的是要使我们与他成为一，彰显他的所事，并使他在我们身上得荣耀，且同我们得荣耀。这是神的拣选永远的目标，这也是我们永远的定命。这段话也揭示我们对神用处的高峰，
不是被他用作仆人、祭司和君王，
乃是用作器皿盛装他并彰显他。我们若要被用作神的器皿，当然他必须与我们是一，我们是他的容器和他的彰显，他是我们的内容和我们的生命，他活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凭他活着，他与我们，我们与他，至终在生命和性情上都要成为一。 这是他照着他的主宰而有之拣选的目标，这也是我们照着他的拣选而有的定命。这定命要在新耶路撒冷里完满地启示出来。25-26节引自何西阿书，证实有些外邦人蒙了神的拣选并呼召做他的子民。27-29节引自以赛亚书，证实以色列人不都蒙拣选，只有他们剩下的余数，蒙主保守的余种，才是得救的。四，借着那本于信的义，神的拣选也是借着那本于信的义。这样，我们可说什么？那未曾追求义的外邦人，反得着了义，就是本于信的义。外邦人虽然未曾追求义，反得着了义，这义不是律法的义，乃是本于信的义。外邦人借着神那本于信的义，有分于神的拣选，但那追求律法之义的以色列人，并未达到那律法，这是为什么？因为不是本于信，而是本于行，他们正碰跌在那绊脚石上，就如经上所记，看哪，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，并跌人的磐石，信靠他的，必不至于羞愧。我们绝不能借着追求律法的义而达到义。以色列人想要建立自己的义，反碰跌在那绊脚石，就是基督这跌人的磐石上。然而信靠他的，必不至于羞愧。关于这点，我们也需要读10:3。弟兄们，我心里所喜悦的，并我向神为以色列人所祈求的，是要他们得救。我可以为他们做见证，他们对神有热心，但不是按着完全的知识，因为不知道神的义，又想要建立自己的义，就不服神的义了。人可能为神极其热心，而缺少对他的路正确的知识。犹太人偏离了神拣选的标杆，现今仍然偏离，因为他们不知道神的义，想要借着遵守律法建立自己的义，就不服神的义，基督自己，因此他们失去了神的救恩。凡想要遵守律法或行善以讨神喜悦的，就是靠人的努力要建立自己的义，这就使人偏离神救恩的路。